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助手金英哲就计划中的美朝领导人峰会进行了磋商。川普总统表示，他期待看到金正恩的来信。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四访问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朝鲜外务相李永浩举行会晤。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美国将对来自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6月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今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与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的会晤进入了第二天。蓬佩奥国务卿刚刚为此举行了记者会。我们现在就有关的情况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美朝谈判的最新进展。方冰，
好的，乔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继续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助手金英哲举行会晤。那么昨天晚上呢，他们举行了良好的工作晚宴，就川普总统和金正恩计划中的峰会进行了磋商。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电视报道。
蓬佩奥星期四继续与金英哲举行会谈。蓬佩奥和金英哲的工作晚宴是在联合国总部附近的一个公寓里进行的。川普周四启程飞往德克萨斯州之前表示，蓬佩奥和金英哲的会谈进展顺利，他希望按计划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与金正恩举行峰会。
我们的国务卿举行了很好的会谈，他今天会再次会谈。我相信他们星期五会来华盛顿，把金正恩的信交给我。我期待看到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周五可能会来转交这封信。我期待着那封信。
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朝鲜最高官员，他是权力很大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还兼任统战部长，也是前情报部门负责人。白宫表示，有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不涉及美国的武器系统，这是一个涵盖韩国的防御伞，其中包括核潜艇和基地不在朝鲜半岛能够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
蓬佩奥国务卿在2个小时前在纽约举行了记者会，他说呢，美国跟朝鲜两国领导人的峰会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机会。明天呢，跟他谈判的这个金永哲将前往华盛顿，把一封金正恩的信交给川普总统。那么我们来听听蓬佩奥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和金副委员长讨论了我们两国走到一起，利用我们两位领导人通过他们清晰阐明未来愿景所创造的独特机会。金永哲副委员长现在正计划前往华盛顿，去递交金正恩委员长的私人信件。尼亚中的峰会为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大胆带领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入一个和平、繁荣和安全的新时代提供了历史性的开端。在我们的双边关系中，我们两国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让这个机会流失，将是一个悲剧。
蓬佩奥表示呢，在过去的72小时与金永哲的会晤当中，在为川金会举行所需要的条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他仍然不能确定6月12号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川金峰会，但他对明天再对此做出回答表示乐观。他们两人的会晤呢，是在几个街口外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的官邸里举行的。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说，为朝鲜非核化进行的谈判可能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目前双方呢仍然在为缩小非核化上的分歧做出努力。川普总统今天早晨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候就说，他希望峰会呢是有意义的，但他说并不是说要一次完成，可能要2次或3次。那么川金峰会在过去几周里可谓是一波三折，有记者就问，美国的举动是不是会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制造出让中国有机可乘的真空？蓬佩奥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表示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Chinese are mov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oday.
今天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动，我们必须清楚，任何地方都有风险，不仅仅在这个特定空间，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正在讨论的与朝鲜有关的事情不会在任何重大程度上增加风险。我们不会对韩国人或日本人那样做，他们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盟国。
蓬佩奥跟金永哲的谈判是川普政府为确定跟朝鲜是否存在着举行峰会的共同基础的努力。那么双方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是平壤放弃核武器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解脱的条件是什么，而峰会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朝鲜非核化的速度会有多快。美国呢，要朝鲜尽快的就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非核化做出承诺，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则是要分段让步的阶段性的非核化，也就是要把非核化过程分为多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双方都要做出让步。但是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就表示，平壤必须做出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与此同时，两个相关的谈判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举行。美国一个代表团呢，正在跟朝鲜官员在南北韩非军事区谈判川金峰会的内容，而白宫的一个先遣小组呢，已经在新加坡讨论峰会的后勤工作。乔振，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平壤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还会晤了朝鲜外务相李永浩。这位俄罗斯最高外交官的朝鲜之行被认为是俄罗斯试图在邻国朝鲜采取新的外交行动之际发出声音。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六月举行峰会，金正恩最近也向首尔和北京做出了外交姿态。尽管普京总统看来想要进一步发展与朝鲜相对友好的关系，但在金正恩今年走上世界舞台的时候，俄罗斯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边缘状态。
星期四，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通过电话会议对媒体宣布了川普政府在钢铝关税上的最新更动。周五凌晨，美方对几个国家的钢铝关税临时豁免到期，川普政府决定届时向欧盟和邻国加拿大、墨西哥开征关税。一天前，川普白宫室刚刚宣布对价值5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及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等措施。罗斯周四还证实，他将按原计划于本周六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美方先遣队已于周三抵达北京。我们下面有请到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到演播室，跟我们来跟进这个关税以及贸易纠纷的问题。那么今天你是参加了这个商务部部长罗斯的电话的会议，那么今天所颁发的这些关税有没有涉及到中国？而且为何要对欧盟实施钢铝关税？
我们知道这个当时这三月份的时候，这个美方施加这个钢铝关税是针对所有的国家的，并不是针对中国或者是某一个国家，所以当时这个闹这个整个动静还比较大，就是有各方面的争议，主要是担心这个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因此而把这个自己的盟国都搞得这个灰头土脸的，就是关系就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么当时美国还是执意这么做，但是呢，后来因为涉及到一些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有人就是想说，就是美方可能是借由这个事情来做这个跟这个不管哪个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商讨这个要他们做出一些这贸易方面的一些让步的这样一个筹码。那么这个我们看到后来那个美方同意对一些国家进行这个暂缓免予征收这个钢铝关税，包括这个欧盟、还有这个就是美国和美国两个邻国，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么另外就是这个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那么今天呢，这个罗斯当时呢就是没有包括中国，因为中国就知道自己肯定是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最终针对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的这个钢铝的产能过剩。虽然没有直接的倾销到美国来，但是因为大量倾销到其他的国家，然后经由其他国家又卖到美国来，所以对市场造成了这个价格造成了扭曲，所以美国是也是针对中国这方面。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次这个中国呢，当这个本身就施加这个关税了，就钢的关税是25%，铝的进口关税是10%， 啊，那么中国也是做出了这个什么叫 retaliation， 就是报复性的这样的关税行动，包括对美国的这个猪肉，进行这个设置关税。那么
那我们看到就是外界对于川普总统或者是川普政府利用关税做武器来捍卫美国的利益或是美国工人的利益有很多的批评，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同的反响。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从你的角度来看，你看美国是否有这个决议将关税进行到底呢？
我们看到今天呢宣布的是哪几个国家把这个豁免给取消了，就是说这个到期的时间呢应该是星期五的凌晨零点，那么就是今天也零点钟，这个前面的这种临时性的这个关税的豁免就失效了。那么就从零点开始以后呢，欧盟要交关税了，还有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那么这个欧盟和加拿大墨西哥这个情况不太一样，这个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这个因为这个是关税的问题进行了这个商谈，本来是希望达成一样一个协议，那么欧盟可能在一些方面没有给让步，那么双方没有在这个截止期限之前达成一个这样一个互相妥协这样一个协议，所以呢就说美国说那时间到了，我就要给你加关税了，那欧盟已经说了你加关税那我就对你进行报复，很早把单子都列出来了，包括这个美国的波旁酒，还有这个牛仔裤，还有哈雷机车。那么对于这个什么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两个伙伴国，一个加拿大和墨西哥，也要开始交关税。这个罗斯部长呢今天在这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谈到这个原因，他说的是因为美国和加墨两国呢一直在进行这个重新商谈北美贸易自贸协定的这样一个谈判，但谈判进行的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顺利，到现在呢看不到这个谈判到底应该进行到什么时候可能会产生结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先把关税给他们加上，然后呢这个墨西哥也已经扬言说要对这个美方进行这个关税方面的这个报复行动。那么其他几个国家呢包括这个澳大利亚，还有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以及韩国这些呢也是当初被得到美国这个钢铝豁免的，但是这一次也是让他们继续的豁免下去，就是说他们已经同意了一些这个条件，比如大多数情况就是说对自己的出口到美国的这个钢铝呢进行这个出口自我限制。那么就是说的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你决定要给他加关税的时候，那他已经准备好要给你再把关税打回来。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中国这样情况也是一样的，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的进口的商品。那么当时呢USTR 就美国贸易代表把这个单子列出来了以后，中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这个清单列出来，早是有准备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就是关税这个政府还是执意以关税这种方式去进行推进，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将来会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后续的情况，我们看。
是的，刚才你也是说到了，在川普政府在昨天宣布了这跟技术有关的商品在中国的商品上征收关税以后，这个先遣团队抵达北京已经有一些传闻，他们会比较担心这一次的谈判不会顺利的进行。那么我们看到那罗斯方面今天早上你是参与了这个电话的会议，他这边有怎么样的反应？
媒体问他关于这个他马上要去这个北京了现在没有听到说他什么时候走，这马上去北京，你现在要开这个记者会，因为这个钢铝的关税的决定是由商务部，就是他领导的这个商务部进行这个依照这个美国的过去的一个法律，就1962年的贸易拓展法案进行的国家利益方面这样一个调查。那国家利益方面调查他讲的不是说不光是这个军事安全方面利益，还有经济方面利益，它针对就是经济方面利益所以呢它是主持这个调查的，所以这个现在有一些更动新的变化出来，所以它要出来要发布这样一个变更情况，但是他说呢星期六他会如期的前往北京。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昨天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前期的一些团员呢有不具名的这个团员给这个华尔街日报说他们中方的一些这个姿态态度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他们担心说的是会不会有什么前期过去了以后是双方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商谈了， 如果这个时候在他行前还谈不拢的话，或者是谈破了的话，那他也不就可能就不会去。那么现在呢，看这个情况，他还是要去，中方也没有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动。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迹象，就是这个媒体也注意到，说的是美方呢，因为在这关税问题上，可能就很多人认为呀，你可能是疏远了你的这个盟国，你要对付这个贸易上的这个伙伴国的不当行为的话，你要结合其他结盟其他的国家啊，跟你一样受到这个损害的国家呢，一起去对付它。但是呢，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川普政府更在意的是这个双边关系，针对每一个国家都是你对我，我对你，这双边关系，他对这个多边的这个关系一直持怀疑态度。相反呢，北京方面反倒是在悄然的拉这个欧亚的国家啊，通过这个开放一些市场，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开放，结构上开市场，只是个案来进来，个案的商量，通过这个来拉拢，然后将来可能要对付美国。所以呢，这个呢也是这个观察人士看到的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的情况哈。
好的，有关这第三次关于关税的商讨，我们也会为大家追进。感谢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做客严博士。
好，谢谢你。
美国总统宣布对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征收钢铝关税的决定，迅速引来了愤怒的反应，各方发出报复威胁，并警告说关税可能引发跨大西洋贸易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欧盟集团将做出回应，惩罚美国的出口产品。加拿大和墨西哥官员也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但是还没有表示哪些美国产品是他们的目标。两国都曾希望白宫会继续对他们实行关税豁免。由七个经济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计划于6月7日和8日在加拿大举行峰会。英国政府发言人说，特蕾莎梅首相计划在与川普总统会面时提出关税问题。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星期四在巴黎告诉媒体，欧洲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对美国钢铁和铝关税的任何报复都不太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他在早些时候在美国之音的专访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下面来看一下这次采访的片段。
为什么欧洲国家反对这个关税？他们对我们发出威胁，在2003年小布什总统时期就曾经实施过一个短期关税，欧洲国家就威胁了佛罗里达的橘子产业。为什么会是欧洲？这场纠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这里，他们也遭受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倾销。他们担心，如果我们建立起一道墙，有效地阻碍了中国，他们就会遭受更多的倾销。这是他们采取现在这种态度的一个很大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我们会采取其他会更直接影响他们的贸易的措施。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欧洲都被浇灌坏了，与我们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关税和更多的贸易壁垒，他们还害怕这将是一场全面运动的开始。不过我们看看他们威胁要做的事情，比如波本酒。
波本酒，那就是给麦康奈尔参议员将了一军，他来自肯塔基州，他们看起来是针对美国不同州的不同产品。
是的，但是首先他们必须通过世贸组织，除非他们违反规定。其次，世贸组织还要裁定我们有过错，不然的话，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他们采取任何哪些措施都是非法的。我们先把这个放到一边，如果真的这样做有什么结果？他们谈到的是价值大约35亿美元的产品。35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0.2%，所以对我们整体经济来说这不算什么。与此同时，这些产品的出口不会归零，就算波本酒被加了关税，我保证那些爱喝波本酒的人肯定会多付一点钱来买这些酒，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种酒，所以这是个小问题。我知道现在个别行业会产生问题，但是这比关税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甚至还要小。比如说，姑且假设25%和10%的关税全都反映到价格里，把钢和铝加在一起， 这相当于90亿美元，不到我们国家经济总量的0.5%，所以这不是攸关生死的问题。
在我看来，他们不会去世贸组织，美国没有通过世贸组织处理这个问题，中国也不会去世贸组织，现在基本上就只是美中两国之间的事情了。美国将了中国一军，现在轮到中国反击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比那个更复杂。我们希望最后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全世界会最终处理产能过剩问题，全球的钢铁行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2年了，但是一直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中国没有给全球钢铁论坛该给的全部数据，这个架构并不那么有用。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收紧部分在美研读科学领域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卢比奥参议员是称赞了这项限制，称其有必要性。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详细的报道。湘云，
好的，尼亚。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将收紧到美国大学研读部分科学领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签证期限从5年缩短为1年。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特上称赞了这项措施，他说中国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新的签证限制虽然严厉，但却是必要的。卢比奥指中国通过学生和学术签证以窃取和欺骗手段针对美国实现主导世界的行动。这项新措施将在6月11日生效。美国后人教育机构首席执行官陈航表示，新措施实际上对中国留学生造成的影响有限。他说，过去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一直是1年1签，一直到5年前，奥巴马总统任内才从1年延长到5年。然而，在航天、高科技制造等领域，许多留学生依然只能获得1年的签证，因此改动其实不大。此外，只要仍在就学期间，I-20 表格没有到期，在美国就是合法拘留。下面来听陈航怎么说。
因为中国学生以前呢都是签证是1年的，而且签证它只是一个入境的一个文件，你只要在境内待着，那么你就是合法的。你要出了境，那么呢你可能签证如果过期呢，你要再去重新签。但是只要你是在正常的这个学校的项目里面，那么呢你去签也没有问题的。美国的对科技类的学生专业的实习呢，从3年以前呢，这个政策改成是从1年的实习期到3年的实习期，那么呢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需要，不是说移民局大发善心就让中国的学生来工作，这是因为工业界需要这些人。那么加拿大呢，它一直呢就是3年的实习期。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认为呢这个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呢这个移民局呢会遇到阻力的。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认为签证措施的收紧可能会降低美国公司雇佣中国公民的意愿，因为增加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此研读科学领域的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在美国就业的难度可能会提高。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健保行业顾问杨嘉文说，签证措施的收紧可能导致申请签证和续签所需要的审核与等待时间延长，而这有可能会成为雇主未来的考量。来听杨嘉文怎么说。
当然会让时间变得比较长，所以公司可能会比较谨慎去选择学生这样。那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发展会怎么样可能变得要观察，因为我觉得公司也在看到底实际上的政策是变对于他们来讲是什么样子的。
美国大学协会主席科尔曼发表声明说，该协会认同美国政府保护国家和经济安全的目标，不过政府需要确保签证措施的改动不会对推动美国经济的研究和开发带来负面影响，因为美国今日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正是过去几个世代以来与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人才所共同建立的结果。主持人。
好的，感谢湘云。这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新闻中心的报道。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 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他要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助手金英哲举行了良好的工作晚宴，就川普总统和金正恩计划中的首脑会议进行了磋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在平壤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还会晤了朝鲜外务相李永浩。美国国务院宣布将收紧部分在美研读科学领域的中国留学生签证。卢比奥参议员称这项限制有必要，不过也有分析指称新措施对留学生造成的实际影响有限。
谷歌星期四在中国推出了一款新的智能手机文件管理器文件极客，在重返中国之路上或许又迈出了一大步。谷歌这一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安卓版软件提供了在百度、华为、腾讯、小米四家应用商店的下载链接，这是谷歌第一次在中国第三方应用市场上上线产品。
谷歌2010年因不满中国政府严厉的审查制度而退出中国市场，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谷歌核心业务至今仍在中国被封杀。但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这家美国搜索巨头的不少业务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重回中国，其首席执行官皮查已经多次访问中国。
在许多美国人从来没有去过一些最受欢迎的地标和热门的景点，两家网站进行的民调发现，25%的美国人没有造访过他们所在城市的标志性地标景点，2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没有去过美国任何最大的旅游胜地。
这项对2000美国人进行的民调显示，有55%的美国人想去造访当地的某个地标景点，一直没有时间。这项民调还发现，妨碍美国人游历自己的城市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景点的主要原因是钱，没有足够的时间以及缺乏方便可靠的交通。
美国白宫29日发布声明，宣布将采取多种措施保护本国技术与知识产权免遭声明中所称的中国歧视性的繁重的贸易行为的影响。 措施包括对与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和实体施加投资限制，并提高出口管制。此外，将对进口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然而，就在这项声明发布前不久，美国财长姆努钦还表示，暂时搁置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白宫突然发布这一声明，有什么样的用意？声明中提到的举措能否真正的起到作用？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这一话题。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陈教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的，首先我们知道美国财长姆努钦啊，不久前大概就十多天前啊，刚刚是宣布了贸易争端暂时搁置。美中双方呢也取得了共识，而且还发布了这个联合声明啊，暂时不对彼此商品加征关税。那么白宫为何突然发布现在的就是5月19号发布的这份声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您认为？
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给罗斯部长呢这个周六到北京谈判呢增加了一点战术性的优势啊，就是说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那么后果会很严重，而且会来得很快。 OK，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是白宫的团队呢有很大的分歧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财长姆努钦呢是主张呢尽快达成协议呢，然后解决这次贸易争端。但是呢贸易顾问纳瓦罗，还有的话就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他们就认为呢一定要解决，就是说这个对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特别是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呢，就是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这一次你看这次白宫的声明呢跟以往的声明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往的声明主要是就是集中在就是贸易赤字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贸易赤字是太大了这个不好。现在你看这一次呢都没怎么提贸易赤字的问题，而是主要呢是集中在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也就体现出了一种呢就是战略上的转移，现在主要是要集中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不是简单的降低贸易赤字。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个白宫发布声明的时候正好是在商务部长罗斯即将于这个周六访华之时。有分析说川普政府此举或许是为了让这个罗斯部长在谈判时更有底气啊，同时也可以向中国可以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您认为罗斯部长此次前往中国，然后与中方的这个代表这个进行贸易磋商，可能会谈些什么？美方此次的这个会谈主要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OK 这个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当然我没有这方面的就是内部的消息，就是我的那个可以说是为这种预测吧。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呢就是贸易赤字的降低呢，这些具体的还就是数字性的目标呢，肯定要，我觉得肯定也是会在那个谈判桌上会有的，大家会具体下来到底你要降低多少，在哪些方面，然后的话具体怎么执行，我觉得这些呢可能会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就是要转移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个呢就是特别是在具体措施如何执行对美国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个呢细节上面是很困难的。 OK， 因为这个关键的保护知识产权呢，不是说是立部知识产权保护法就像那个习主席在博鳌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要立法，不单单是立法的问题，实际上问题是什么呢？是要在法院里面执行的问题，在法院里面就是这个法官是怎么裁决的问题。 OK， 就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川普总统在竞选总统之前，在中国呢就是在法院里面呢就是一直告了侵权，这个事情一直拖了很长很长时间。真正这个问题解决呢是什么？是川普总统当选成为总统以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所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个立法的问题，而是个执行的问题，就是说如何保证美国公司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 OK， 这个呢我认为呢这个就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呢，我认为可能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对国企 特别是出口型高科技的国企，比方说中兴、华为这种公司呢，进行补贴，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呢，对美国公司呢有一种不公平的一种优势。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所以说，我认为这些问题呢，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就在谈判桌上要谈的问题。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这次白宫的声明啊，它主要是提出了四大举措啊，包括投资设限、出口管制、加征关税，还有就是在这个世贸组织继续追究责任啊。您认为这些举措能否真正的保护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呢？
啊，就是如果说是一句话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代价呢是太大了。我不认为这个就是美国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美国的科技产品呢，它主要是想用最要卖到最大的市场。这样的话，实际上什么呢？是限制美国政府这些举措呢，是限制的这些科技产品到中国啊、市场那就卖到中国。所以说呢，这是一种呢，是一种很大的浪费。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大家在贸易战中谈的比较少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还就是它这个举措里面是有对中美人才交流的一个限制的问题。OK， 尽管现在这个声明只是刚刚开始，但是这个方向，这个算是开了一个头了。这个方向是个很不好的方向，因为这样的话会以后对留学生、对访问学者这些的限制，这样的话会对两国人才交流呢会有很大的限制作用。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白宫的这些举措呢，实际上是一种贸易战争的行为。是一种双输的行为，我不认为他其实白宫真正是想执行这些东西，而不过是想什么呢？用这些手段作为一种威胁呢，然后在谈判桌上呢得到更大的利益。OK， 就像你说的，5月19号中美一个联合声明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呢，实际上呢，美国呢是赢得了在原则上和框架性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呢，可能呢就是很多人会这么认为了。就是跟这种贸易战的这种威胁呢是分不开的。
嗯，是的，我们也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威胁啊，我们看到这声明里也是给了两个这个期限，一个6月15号，投资设限，还有这个出口管制，然后加征关税是6月30号。那么距离这个声明具体实施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啊。那您认为接下来这个白宫是否会再次推迟或者暂停实施声明中的这些内容？或者说，就您认为美国是不是现在就在等待、期待中国做出一些让步？那么中国方面是否又是会再次的去进一步的做出让步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在30号啊，这个决定说是要较大范围的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包括一些服装、鞋帽、洗衣机、冰箱，还有一些医药健康类的产品等等啊。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两者之间一定有这种直接的因果关联，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会进一步的做出更多的让步呢？
我认为呢是这个可能性应该是很大的。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呢，美国在是就是说是要实施这些贸易战的这些措施呢，我认为是绝不会手软的。为什么呢？你看今天就是今天5夜一过，12点一过，美国就会对他的盟国征收铁和铝的关税。OK， 所以说的话，美国在实施这些贸易战的手段的时候，连对自己的盟友、盟国都不会手软。所以说，我认为呢，他肯定会，就是对实施这些措施，对中国实施这些措施是肯定不会手软的。这是第一。鉴于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中国呢应该是会做出让步。就像你说的就是说是30号中国已经就实施一些就是贸易。就是关税的大幅度的下调，尽管说这些下调呢不是很重要的商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商品都是在什么呢？都是交易量很少，就是中国进口的很少的这些商品下来做的。所以说，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到最近中国包括人民日报啊、环球日报啊，都在说什么呢？都说是我们要坚决捍卫我们那个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都是在比较强硬的这种说辞就是的情况下，突然会发现什么呢？他正在什么呢？他在降低关税。所以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面呢，可以看出什么呢？就是中国政府呢是愿意，我认为他们是愿意呢，就是说是那个给出更多的让步，更大的妥协。
嗯，是的。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美国是宣布对欧盟啊，还有这个美国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提出了加征这个钢铝关税的这么一个意向吧，可以说。然后但是其实之前川普政府是对欧盟还有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也都释放出了就是有意把他们放在这个豁免的这个名单里的这么一种意向。包括这次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美中双方经贸磋商，然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在十多天之后，然后就之前已经说了这个暂时搁置加征关税，但是现在又提出了要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这么一个决定。其实不止在经济的这种政策层面，包括在现在同时进行的这个川金会啊，之前川普政府也是说我们要取消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但之后又说我们还是可以恢复的，而且现在似乎其实已经很大的几率可能还是会如期举行啊。那么给外界一种感觉就是现在川普政府在政策层面是给人一种不可预测的感觉。那您认为这种不可预测性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这个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他的这位总统，就川普总统，跟以前所有的美国总统可能都不一样。就是什么呢？这个人呢，就是说话呢不是很谨慎，他不是慎言的总统。但是呢，说完这个话以后，我们要看到呢，就是这个美国政府对贸易政策呢，这个政策性大方向里面，这个政策性是非常连贯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川普总统竞选的时候就说，他的这个贸易政策呢，一定要以美国人为核心的为第一，就是 American First 啊，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说对，你说的对，就是对那个就是这个钢铝关税，他是说了，说是我可以给你们就是暂时不加，但是的话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们得谈判，我们得把这个 NAFTA 这个问题，我们要和欧盟这个贸易政策的问题，我们要进行一些谈判。如果谈了不满意，那就没办法，那对不起，我就加税啊。他现在就是就给大家很明确的目标，就说是这个事情是我要做的，我一定要对这个贸易政策呢做大幅度的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他对在选举的时候他对大家做的这些承诺呢，看来呢，现在看呢，我觉得都是比较一贯性的。对美国经济有什么大的影响呢？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以前是有，因为以前这个大家对川普总统的这种情况，就是他的这种特征嘛，还不是很了解。最近大家很了解了。你看，就比方说礼拜二股票是跌了，当然股票市场跌了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看呢，礼拜三他马上又涨回来了。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就是是对对股票市场，对这个金融市场呢，大家对这个问题呢看法呢，我认为还是比较有一致性的，而不是真正的被就是认为这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昭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加州的公共卫生系统将开始为患充血性心力衰竭或二型糖尿病的低收入患者提供健康膳食。科研人员希望研究良好营养对疾病的影响，以及健康的食谱是否可以降低医疗成本。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的伯克希尔周末，巴菲特的股东大会吸引了40000余人来到奥马哈，他最爱的牛排馆成为当地最受游客欢迎的地标之一。
也有中国人想把这种国际化的口味带回中国，但牛肉关税可能会给这样的尝试增加难度。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来到巴菲特的故乡奥马哈，怎能不尝一尝鲜嫩多汁的内布拉斯加牛肉？怎能不到 Garrus 餐厅试一试巴菲特最爱的剔骨牛排？
在伯克希尔周末，我们3天里可以达到平时一个月的销售额。
在一个周末接待的4000-5000位顾客中，邓恩估计有25%-30%是中国人，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
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牛排相当了解，通常他们由导游进行讲解。一份22盎司的剔骨牛排量非常大，所以他们通常会分享，但我认为他们心里有数。
中国顾客对奥马哈牛排的追捧让投资者看到了商机，有中国商人联系邓恩，希望将 Garrus 分店开到中国去。中国表示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当地官员担心这会影响出口。美味的内布拉斯加牛肉可能更难端上中国牛排馆的餐桌。这份39美元的牛排，即使能够进入中国，也会涨价不少。
美国出口中国的牛肉，一半来自内布拉斯加，和其他州加起来一样多。对于我们的牛肉和大豆，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和中国投资人的洽谈还没有结果，但邓恩并不担心关税会影响这笔生意。
中国对 Garrus 品牌来说是巨大的市场，可能比美国还大，因为美国有太多牛排馆了。我认为与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关系能让 Garrus 在中国大受欢迎。
对于中国投资者注资让 Garrus 进入中国的主意，餐厅顾客表示欢迎。
我认为你可以在任何你想投资的地方投资，同样我们也应该可以，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竞争。
美国之音莫甘生卡拉奥马哈报道。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但大约有45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市，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当中。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洛基诺瓦的报道。
布法罗是纽约州第二大城市，是所谓的美国锈带的一部分，也是历史学家马克·戈德曼所说的美国最贫穷的大城市之一。
我们学校大约75%-80%的孩子因家庭收入低而有资格享受免费午餐，也许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纽约市也很高，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
戈德曼是纽约市人，已经在纽约生活了50多年，并撰写多本有关布法罗经济变化的书籍。他说，布法罗曾有经济繁荣的历史。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时，布法罗成为纽约市通往五大湖的水路，这曾经是推动美国经济和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到1900年，布法罗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工业生产中心，钢铁、煤炭、铁路，任何与重工业有关的产业应有尽有，然后又有汽车产业。
但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崩溃。在布法罗、克利夫兰、匹兹堡和底特律等昔日的蓬勃城市，工业开始迅速衰落。今天31%以上的布法罗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四口之家的生活费每年不到24000美元。乔治 ·K· 亚瑟是布法罗纳什故居博物馆的馆长。这个博物馆记录了布法罗市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历史。亚瑟说，他目睹了工厂关闭如何影响到该市的少数族裔人口。
随着工厂企业开始迁出并走向海外，少数族裔社区遭受了高失业率的打击，他们遭受的打击最严重。
今天布法罗的失业率为6.4%，高于其他美国城市，但建筑摄影师詹姆斯·卡万诺预测，这个城市仍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们看到我们拍摄的某些建筑，比如在布法罗多年的两家大型钢厂，他们曾雇佣数万人，这些工厂已经关闭了。有人说这很糟糕，我们已经失去了制造能力。但与此同时，人们正在对旧厂址重新规划，投入轻型制造业和更现代化技术的分销。
虽然布法罗处于困难时期，但看来它正在复苏，有可能为许多居民提供希望和新的就业机会。洛基诺娃，纽约州布法罗报道。
第十七届亚洲安全峰会于6月1日到3日在新加坡举行。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来掌握一下现场的情况。杨明。
第十七届亚洲安全峰会6月1号至3号举行。这次会议也通常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6月1号下午将发布两个报告。一，美国的对华战略报告。二，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报告。在星期五晚上举行的开幕晚宴上，印度总理莫迪将发表主旨演讲。6月2号上午，这次会议正式开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就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议题发表演讲。此外，在6月2号的全体会议上，还将讨论降低朝鲜危机以及构建亚洲发展的安全秩序等议题。美国之音杨明，新加坡报道。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新加坡的连线报道。
美国加州的公共卫生系统将开始为1000名充血性心力衰竭或2型糖尿病并且低收入的患者提供健康膳食，作为开创性3年试点计划的一部分。这1000名患者将接受个性化饮食和营养教育。
科研人员希望研究良好营养对疾病的影响，以及健康的食谱是否可以降低医疗成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丁内斯的洛杉矶报道。
我们提供的每一餐都是根据他们的病情量身定做的，希望能帮助他们治愈。
埃尤迪是天使食品项目的执行主任。加州公共卫生系统向该组织和其他5个非营利组织提供600万美元的资金，请他们为参加试点项目的患者做饭并送货上门。
如果我们能让患者因病情减轻而不必住院，一天就能节省5000美元。这5000美元相当于我们整个计划3个月的费用。
天使食品项目在没有州政府补贴的情况下，29年来一直为患者提供适合于他们的饭菜。
这是烧烤味道的猪肉丝。
马尔乔利·史密斯已经享受了2年的送餐服务。
即使我们获得美味的食物，我们仍然虚弱，气喘吁吁，有各种病症。但重点是，我确实有营养餐进来。是的，这对我们有帮助。
该计划将成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联合研究项目。其他规模较小的研究已经显示，改善膳食可能将医疗费用减少55%。专家说，患者只需对饮食进行简单易行和有助健康的改变，就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美国之音马丁内斯，洛杉矶报道。
世界上最大的表演团体之一，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目前在美国巡回演出。
是的，他的全新力作被称为 Lucia， 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杂技表演。他将观众带到一个虚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光线与神灵和雨水相结合，庆祝墨西哥文化的美丽和魔力。
美国之音记者鲁茨带我们到幕后，去看看地球上最精彩的节目之一是如何制作的。
太阳马戏团结合光、色、自然影像和超高的杂技，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视觉奇观。路易莎被描述为一个充满墨西哥色彩的梦幻世界。演员们说，她以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用音乐和歌曲唤醒了人们的精神。
演员中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法国人、美国人、墨西哥人、哥伦比亚艺术家。我在这里待过这么长时间后所学到的是，其实没有语言，语言真的是发自内心，是爱。有许多人来了不懂西班牙语，仍然理解这个节目的信息，这个节目要表达的非常深刻，非常漂亮。
参加演出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44位表演艺术者。太阳马戏团的第38部作品使用 Luz 和 Luvia 的主题元素，即光和雨，将观众带进了一个受到墨西哥丰富文化启迪的超现实世界。尽管主题令人振奋，但对于演员来说，演出却是玩命和危险的。杂技表演者马尔塔·汉德森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疏忽大意，
除非我们相信万无一失，否则是不会登台的。但是我确信这对新手来说是很危险的。
这意味着数小时的练习和准备，从完善高难度动作到挑选和熨烫自己的服装，在幕后几乎没有休息时间。这些艺术家总是在训练，一遍又一遍地熟练他们的技巧，让每一场表演看起来都很轻松。巡演可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生活，他们要前往几十个国家，在世界各地给观众带来惊心动魄的表演。但科尔尼乔说，这种生活也需要牺牲和承诺。
我们在每个城市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而且你真的有机会在城市生活，我真的很喜欢。
Luzia 未来几个月将继续在美国各地上演，然后将首次在墨西哥结束巡演。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太阳马戏团下一步将前往波士顿，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给在这一节目带来灵感的多姿多彩的墨西哥城进行最后的盛况表演。美国之音鲁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周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
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宁欣。美中贸易前不久才宣布停战，白宫这个星期却突然对中国祭出重拳，除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还将对中国投资美国科技产业实行限制，并缩短对一些中国公民发放签证的有效期限。与此同时，欧洲议会也在本周通过了加强外资监控的议案，目标直指中国。川普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变化多端，是故意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还是因为他缺乏一致的战略？美国和欧洲纷纷采取行动，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这对于中国获取外国技术意味着什么？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